大家好，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主内平安。今天又是一个很美好的日子，能在这里和你们分享神的话，我是充满感恩的。过去几年，我跟我的太太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加拿大，主要的原因呢，是我退休以后呢，可以花一点时间可以去世界不同的角落去体验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回到我们原居地，更多的陪伴、看顾我们年迈的母亲。Rosita 跟我的母亲年纪都超过90岁了，我妈妈97了，快97了，所以能有机会可以经常回去，是我们的福气，我们感谢神。还记得20多年前国语部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十几个人在聚会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怀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读经，一起敬拜。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传道人，那个时候国语部就好像一个团契的一样，但是个人各司其职，按照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敬拜，一起成长，也在一起享受神的手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一直等到神认为我们准备好了，便把人数加给我们。你们看看今天我们感恩，有景生，有瘦瘦作为我们属灵的带领，也有施工团队以及众多的弟兄姊妹殷勤的侍奉，我们聚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有不同年纪的会众，在我们当中老中青三代都有了，现在连第二代的信徒也开始慢慢的成长了。真的为这样我们感谢神。虽然有很多新来的同学跟朋友不认得我们这些老人，但是为了你们的灵命成长，我们是经常祷告求神看顾，也常常为你们来感恩。去年的年底，当我知道帐幕同工定了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编辑群体新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我们不是要同心建造的是建筑物或者是某一个事工，而是群体的心，就是每个信徒的生命。根据我们教会的信仰宣言，我们是一群蒙神拣选。麻烦你把信仰的宣言给我 打出来，谢谢。我们是一群蒙神拣选，被基督拯救，学习跟随圣灵行事的重生的信徒。我们深信圣经的教导，我们看重我们在神国里面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和使命，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群体。我们的信仰宣言大家可以在主恩堂的网页可以找得到，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麻烦你把下一个打出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以看到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箴言第9章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怎样才能敬畏耶和华和认识至圣者呢？当然也是依靠神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本宝贵的圣经。对于认识圣经，我们研读圣经，我们都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们应该怎样来应用圣经，应用神的话来彼此建立呢？用编制来形容建立圣徒的生命是非常有意思的。编制是有心思、花时间的一些手艺，而且呢，这里讲的不是每一个人的各自收为，而是呢 群体的整体来共同建立大家的生命。当我知道今年教会的主题之后呢，我马上想到刚才主席为我们读出的那一段的经文，这是一个用神的话来彼此建立的一个典范，很想马上跟你们分享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断的外游，直到今天才有机会我和你们分享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本来是一个由文士以西拉带领以色列民的一个研经读经的大会，结果呢就变成一个以色列全民的奉信大会，然后呢更有一个长达一个星期的培灵会，借着神的话和圣灵的带领，让以色列民有一个大大的复兴。他们的确是经历一个大大的复兴。我们先一起祷告。求真理的圣灵临在，透过你仆人的口释放你的话语，让听的讲的同的照奏，奉你的名口，阿们。按照神的应许，被掳的以色列人分批归回应许之地。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城墙被拆，在一片颓垣败瓦之中，人心涣散。从以西拉到尼希米记都是记录在重建耶路撒冷这个百年大工程的过程。重建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重建圣殿，从以西拉记第三章到第六章记载，在那个主前537年，由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经历了23年，圣殿重建完毕了。第二，重建圣名，在以西拉记的第七章到第十章，由文士以西拉于主前458年带领第二批的以色列民回归，并进行了宗教改革，向百姓宣读神的律法，并要用神的话重建百姓的生命。这个时候圣礼刚刚恢复，城墙还没有重建，人心还需要加固。第三，重建城墙，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六章都是记据由省长尼希米于主前445年带领第三批的以色列民回归，并修建城墙，荒废了近1.5个世纪的城墙仅仅用了52天便完成了。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是由尼希米和以西拉带领百姓来到水门前的广场，向他们宣读律法书，期待以色列民在灵里面能够复兴，并一同的度过新年。有一位神学家史密斯曾经为生命的复兴这样说过，他说，一种不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复兴，最后必定会导致两种的现象，其一就是昙花一现，因为没有神圣的话语作为更生的泉源，这个改变不能持续。第二种呢，就是会导致走火入魔，因为没有真理的引导下，很容易会令人进入刺激的情感主义当中，兴奋过后很容易令感受的这种情绪波动的人更看重人的作为，而忘记了神的工作。当尼希米带领民众收租城墙之后，马上交举个人在文士以斯拉带领底下一同宣读神的律法，因为他深深地感到以色列百姓若要被重建，属灵的根基必须要稳固。神的话是尼希米所设立新社会当中最重要的因素， 使他们又有方向、有规范，更要知道神的心意，而且期待全民有一次生命的复兴。当我们刚才听主席帮我们读出十八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有三种非常奇妙的更新的工作在里面的。第一，当他们研读神的话的时候，使他们理智上理解神的话，当他们情感上被神的话所激动的时候，他们做出回应，当意志上被神的话所降服的时候，他们便遵行。今天我想分成三个重点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段经文，看看神的话怎样更新以色列民的生命。第一，研读上帝的话。经文的一到第八节，这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描述的非常细致，本来用一句话就可以了。以西拉七月一日在众民面前念神的律法书，本来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占用这么多圣经宝贵的位置来形容这一段呢？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细读。在城墙修建前的十几年，其实以斯拉已经带着波西王的祝福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目的呢，就要把神的律法教导以色列人，并进行宗教改革。以斯拉是文士，是那位人，也是一位祭司。他初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的士气与属灵的状况可悲，经过了十多年教导律法，到了七月初一，他教聚了众人在水门前同度新年，这个就是吹角节。我们也看一看这吹角节的图片，这是赎罪日之前的准备。犹太人在节日透过吹号角来痛悔所犯的罪，象征他们又从过去的悲伤中恢复过来，迎接未来的祝福。当以西拉讲授律法的时候，所有的成年人和十二岁以上能听得明白的孩童估计差不多有三万到五万人之间左右，他们整个上午都留心的聆听。以西拉从波斯把摩西五经的羊皮卷展开，他也带回来让他展开，他应该用希伯来文来大声的诵读。对于先祖的历史，以色列人都很清楚，很可能他是一直读到生命记关于律法的部分的时候，他们受到很大的触动。我们留意当中的细节，他们怎样研读听神的话，他们应该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我们再看吹角节的还有一个 图片，他们就用这些来吹号节庆祝新年的来临的。他们是用三种的态度：和睦、明白、敬畏。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和睦神的话。以斯拉在高台上连同十三位领袖的同工宣读神的律法，在台下百姓当中也有十三位属灵的道士，他们应该是那位人，为他们解释律法的内容。他的目的呢，是要个人明白以斯拉不是孤身一人，他是整个团队一起的，他们一起来编辑群体的心。台下呢有三万到五万人，你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情景。这里可能是最早的解经讲道，我是这样理解了，不知对不对啊？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最早的解经讲道。有人认为除了宣读和解释以外呢，还包括翻译，因为归国的犹太人大多 只懂得当时流行的亚兰文，诵读用希伯来文来写的律法书，必须要用亚兰文来翻译并加以解释，才能让众人明白。他们乐意的群聚在一起专心的聆听，因为大家都有一颗和睦神话语的心。第二，明白神的话。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天主教的，我家里都是天主教，所以往弥撒的时候他们用拉丁文的，我这个小小一个小孩哪知道他们做什么了，反正也感觉就非常庄严的，但是我不明白，我并不明白他们说什么，也不明白神的话语。到了我初中的时候，我进了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我一听，我明白啊，我明白，所以我在没有父母的同意底下，我就变成了基督徒了，一直到今天，50多60年了。因为我明白，最初我是不明白，我只感到它是庄严，我不明白。在短短的经文里面，你们看看第二点，不断的出现的明白，在第八章的2、3、7、8、12节里面出现了5次，究竟何为明白律法呢？这里指的是成年人以及12岁以上听过律法的而且明白的人。这个不是一个布道会，这是个研经大会啊！一群属神的子民聚在一起，要听神的话，并且期待众人的生命得到滋润。前提当然是要明白经文的内容了。透过翻译，透过解经，讲员用心的讲解的使众人明白，更明白，而且是真正的明白。好像我们经常都说了，我们要背起主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跟谁主？我们真的明白背起十字架的意义吗？我们有计算过我们有能力承担吗？我们愿意放弃自己来承担吗？我们真的明白这句话吗？第三，敬畏神的话，他是用敬畏的态度。我们看看以色列民对神的律法的态度，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宣讲神的律法的聚会。第一节，他们如同一人的专心聆听，他们当然是和睦神的话呢。所以当以斯拉展开羊皮卷要宣讲神的话的时候，大家都站立起来了。第五节，这个当然可能是机械性的反应，也可能是像刚才读经 的时候主席提醒各位要站立的一样，但经文中更多的表达是众人尊敬敬畏神律法的表现。第六节，当以斯拉颂赞神的名的时候，大家都齐声的回应说阿们阿们，而且面伏于地低头敬拜。他们是认同以斯拉的颂赞，看重神的话，并诚心所愿的尊主为大。当以色列民以这三种的态度，就是和睦明白敬畏来聆听理解神的话的时候，神便会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向众人灵的深处讲话。今年我们整个教会都一同的使用圣经的一年通啊，你们不会不知道圣经一年通是哪一本书吧？就这个，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都是一样的。你用什么的态度来开启研读，便决定了你能领受多少，享受多少。你是随意的看看，还是用和睦明白敬畏的心情来研读呢？我想介绍一本书给你们， 这本书读经不跳页，很多人都立志，曾经立志要从头到尾的把圣经读一遍，但很多时候圣经中比较枯燥的部分，好像祝谱啦，数点众民的数目啦，各种条例啦，圣殿的摆设啦，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的都能成为他们的拦阻，使他们不能继续的读下去。当然我们的聪明人啊，用聪明的方法跳过去就行了嘛，就跳过去。结果呢，我不能享受这些段落中的宝贝，也会影响我们读下去的那个延续性的。今天我介绍你们看这本书《读经不跳页》，我看了几遍，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可以跨过哪些枯燥难明的部分，让我们更明白、更享受的把整本圣经读下去。有些时候使用合用的工具是可以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读到灵的深处的。我说是读到灵的深处，每个字你们都明白，但是怎样才能把神的话读到灵的深处呢？刚才我讲的都是在研读神的话这个标题底下的，现在是第二点，回应神的话。这个是在第九到十二节。当大家没有轻视神的话，没有把神的话视为平常，而是带着和睦、明白、敬畏的态度的时候，神的话便开始向我们讲话。在当时的犹太人面前也都是一样的，当他们怀着这样态度的时候，律法书才会进入他们的心中发挥功效。在律法书被宣讲、传译、解释，让他们真正明白的时候，会众的第一反应是他们都哭了。第九节，这是可以的，而且呢是正常的反应，因为神的话触动了他们的内心，而不仅仅是知识层面上的明白。他们明白神的要求，他们更明白他们过去不光彩的历史，他们明白他们以前的先祖先民是大大的违反了神的要求，所以才沦落到今天这个光景。这是头脑上的认知，其实他们很早就知道了，但这个时候神的话直接向每一个人讲话，他们马上反省自己的生命。现在他们看见的不单是先祖先民在犯罪得罪了神，而是透过圣灵的光照，他们也看见自己的罪，看见今天的光景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他们不是为先祖先民的罪而哀哭难过，他们是为自己的罪而哀哭难过。在吹角节的号角声和律法的诵读声中，百姓被神的话语光照，认识了个人自己的愚昧和对神的亏欠。所以第九节，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但是忧愁很容易变成自怜自怨，自怜自怨的人很容易成为撒旦捆绑人的绳索。所以神要百姓不能停留在哀哭里面，因为吹角节的 号角声是宣告救赎和恢复，而不是定罪捆绑。神不但要涂抹他们的过犯，更要加上第十节，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信你们的力量。以西拉在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都提到圣日，我想大家能帮我把第九节到十一节的，我们一起来读出这段经文。第九节，我们开始。 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你看到刚才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都提到圣日，圣日呢是耶和华的日子，最重要是众民都明白他们是立约之民的身份。其实啊，神的救赎怜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以色列民。众民因为亏欠律法而忧愁而哭泣，也因明白设立律法的神而喜乐，他们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而且做出了回应。大家在神的面前彼此分享快乐，他们终于化眼泪为欢笑，转悲为喜了。你们经历过这种的体验吗？享受过这种欢愉吗？你们享受过你们的罪被赦免，得到释放的那一刻的快乐吗？你们还记得在欧洲戏剧戳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受斗院吗？当时我们叫这个是受斗主义。那个时候很多受斗者，他们非常恨恶罪恶，所以分别而居，他们只能以喝己，甚至苦待自己来赎罪悔过。他们的心意我们都明白，他们很苦，但是得不到释放。我相信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赦免，然后要我们喜乐前行。因为靠耶和华而喜乐是我们很大的力量，而且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圣经中很多人的失败我们是要知道的，引以为戒的，但更重要的我们是要看到神的作为。此刻以色列人非常快乐，是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作为。第三个大点是遵行上帝的话。13到18节，因着明白上帝的话，他们情感上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动，他们哭泣难过，继而是欢喜快乐。淫秽的下午，他们都是吃喝快乐，彼此分享。来到淫秽的第二天，他们再次聚在一起，继续聆听神的话，百姓对神的话又有了另外一次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遵行，他们按照律法的要求要一起来守祝棚节。祝棚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与逾越节啦、五旬节啦都是同样重要的。他们的目的呢，是要纪念立主在旷野蒙神的带领，使他们成为自由之民的这个日子，7月15日到22日，守节7天。当百姓听到祝棚节的要求的时候，他们马上回应，他们也要守节，要过7天。我们留意到第八节的第1到18节的那个次序，其实整段经文的次序都是关于人对神话语的一个回应。1到第8节呢，就是他们意志上，他们是在明白神的话。然后呢，第二呢，第一明白神的话当然是理智上的明白了。然后他们呢被神的话触动了，他们情感上他们做出回应，他们哭泣，他们快乐。然后呢，他们意志上也做出回应，意志上的回应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有2个星期的时间准备，于是个人呢15到16节，我们看到个人呢到不同的地方呢去收集呢不同的材料啦。现代的犹太人仍然有这个习惯，当然他们不能像以前的他们这样上山去取那个树枝啦、材料啦，他们只能去 Home Depot 啦、去 Rona 啦这些地方来采购，然后呢在不同地方 来鸡的棚子，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棚子都打出来。我找了几个，啊，其实很简单的，他们在住棚节里面呢，他们就聚在一起读经啦、研经啦，这样还有更多的。看看第三个呢，就你看，他们这就在他们阳台上了，我们都置放这个棚子。他们当然目的呢，就是纪念，这是他们要遵行神，他们要守节，但是这是对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喜乐的原因的。这是使他们回想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先祖漂流的时候，但是自从约书亚的时候，一直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没有守过这样的主棚节，因为他们被打散了嘛，然后他们被掳了，然后他们也归回了一段很长的一段空间时间，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主棚节，现在有机会了，这是他们从未试过如此快乐的一同守节，而且借着几个机会，以斯拉每天诵读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弥漫着整个的节期，整整七天，实实在在是一个培灵大会啊！结果为以色列人带来一次大大的复兴。一旦神的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人的心里就明亮了，就会被神的道深深的吸引，越经历神的话语，就会越和睦，得到更多。当以色列众民用敬畏的态度留心聆听的结果呢，带出来的不是知识的层面，而是祝棚节的行动。今天真正经历了神的人，也不会把读经看为乏味的这个任务，而会品尝到神的话语比蜜更甜。你会体会到神的话语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仅教导我们有智慧，教导我们行善，更会一直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带进有大大喜乐的住棚节里面，进入真正的安息之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到这里，但是以色列民的复兴之路呢，还没有终结。在住棚节之后，他们再聚在一起进食祷告，他们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整体的向神认罪悔改，他们重新的看重与神立约，立约之民的身份，因而恳求这位公义怜悯的神在一起的赦罪和拯救，因为他们明白没有悔过，没有赦罪，不能复兴。这是记在第九章，到最后他们更主动的与神立约，记录在尼希米记第十章29-39节。今天我不打算展开经文，大家可以回去的慢慢细读。立约的主要内容呢，是三不做与三必做，惹神不悦的三件事情，他们与神立约要处理好，而且以后不会再犯。讨神喜悦的三件事情，他们立约要马上恢复进行。这是以色列民与神关系的一个大翻转，这真是一个大大的复兴啊！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啊，虽然有点不像啊。我喜欢看书，我会在青年的杂志上投稿，也会每天的写日记，写了好多年，一大堆的。现在记得每年的年初，我都会和同学啦、教会的团友啦，分享一下我们新一年的大计，比起励志啦，一般都是10条，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是10条了，反正都10条了，我就每年我们把10条我们的励志都一一写在日志上，但是一年过去了，突
通常的是一半都完成不了的，甚至啊，有些时候连十条是什么都忘了。其实是不是不是？还记得你们初信主还是要刚刚接受洗礼的时候吗？那个时候你们是充满热情热血的，在神面前不断的立志，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每天灵修，我要努力的传福音，这都是很好的。但很可惜，这些立志都是三分钟的热度，不能坚持不了多久。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不要再立志了，而是要像以色列民复兴之民的一样，要与神立约。我曾经也试过跟神立约了，结果是超乎我自己的想象。真的，你们试试看，立志和立约的分别你们清楚吗？立志是向自己交账，一般我们对自己是特别宽容的，立约是要向立约的另外 一方来交账。当然呢，要与别人交账这真的有点怕，有点不放心，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与神立约呢，你是要面对这位慈爱的天父。试问我们何惧之有呢？而且呢，只要你们愿意，必有圣灵的导引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三位一体的天父，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灵的深处，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当我们灵性后退的时候，帮助我们重回复兴之路，使我们有能力继续为你的国和你的义努力前行。祷告，奉主名求。